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核游戏电台的加六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安井林野峰。
哎，廖一星老师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中古战锤国家地理的节目。
对，这个今天咱们讲纳加什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啊。
哎，
这本书可以说是高潮迭起，知道特别精彩。不过跟上一期隔的时间有点久了，
是的，
咱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啊。
哎，
这第一本第一本讲的是这个纳加什的崛起嘛，就叫他原本是一个祭司嘛，那因为自己
沙漠中的
祭司野心篡夺了王位，霸占了自己的嫂子，就是王后啊，这个涅菲利姆，然后在尼赫大拉这个大地上掀起了血雨腥风，最后在这一众啊其他的比如祭司纳布尼法，然后阿崔斯莱巴这个拉斯的国王的一众英雄带领下，
嗯，
也加上他自己，确实是不得人心啊，众叛亲离，
哎，受这个被这个震荡的神奇神奇粉末，
最后是莱米亚城临阵啊，
哎，
战队倒不能叫倒戈吧，战队了，决定反抗他，用火枪击败了这个
小早川行为，
对，
哎，对对，这个场景是有点，啊，
这个大人时代变了嘛，就是那个
对，
很精彩，然后被称为这个被称为篡位者战争这个，
哎，
然后呢，但是呢，虽然尼哈拉人赢了，但是众神的与凡人的这个纽带也被斩断了，
对，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影响啊。然后上一期咱们讲的是第二本，
对，
大概第二本有两条线，一条是说这个莱梅亚的这个涅弗瑞塔女王是如何成为第一个吸血鬼，
吸血鬼，
对吧，
就是他这个野心和这个
为了
因为这个跟神的纽带的崩溃带来了后续的等等，
对对，然后他创造了这个中古战锤世界的血族故事啊，
哎，
这个主线这里边好多宫廷斗争，他是从他的丈夫手里夺的权，
嗯，
对吧，就包括最后很那什么的舔狗阿可汗，
对，
然后为了
阿汗的人物，
哎，为了牺牲，就为了救女皇，居然最后牺牲了自己，
是的，
啊，对，这故事的结尾呢，可以说是女王呢带领另外几个吸血鬼的始祖，他们其实是隐居在了幕后了，
嗯，成为了幕后的，
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死了，因为他要真的一直长生不死，总会有人怀疑他，
是，
然后会有新傀儡的国王王后在前面这个统治，实际上他们在幕后统治，
哎。留了一个扣子，是这个女王看上的这么一个小王子，
哎，他们培养各个城邦的继承人，
哎，
包含了他用他自己的血救活的那个王子，
哎，
就是下就这一部故事的主角阿卡迪扎。那另一条线呢，就是纳加什，
嗯，
他如何从一无所有孤身一人啊，
再次回到巅峰，
对，从群山中从零开始开局连条狗都没有，就是一个，
啊，
遍体鳞伤的这个骷髅架，
甚至是半死
的那个，嗯，那个这种干瘪的老头，然后啊，在积攒了自己的势力，花了200年啊，最终依靠这个他在大黑山里面的那个次元石矿，
嗯，
他最后不是找到那里吗？
哎，
然后啊，征服了群山与荒野中的野蛮人部落，然后以神明自居，统治了那片广阔荒凉的山区，重新建立自己的势力啊。
他这边比较单纯，比较简单，
就是一路，
嗯，
一路
忽悠
收人。
纳加什是一个纯粹的人，
是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坏人，
对，
纯粹的坏啊。
对，就是我就想作恶，没有别的笨念想，
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悲惨童年过去，没有
啊，
就是坏。然后他这个地方起名字叫纳加什扎，在游戏地图里有这地儿，很有名的中土战锤地图上很有的一个城一个地儿，在古尼哈拉语里就是纳加什的荣耀。
哎
哎。但是故事结局啊，他终于统治完这里，准备大兴土木的时候，哎，
老鼠来了，
哎，他的一生之敌也登场
，yes
这个，他们也发现了这次原始矿脉，然后预示着这个纳加什与鼠人的冲突呢即将开始，
全面拉开了。
对，然后这三部曲的这个原文翻译，咱们还是感谢一下 B 站的那个中校两拳慢光头啊，
哎，
大家可以想看原文，可以去 B 站
看
他的翻译
原文。
那第三本一开始的时候，纳加什已经把整个山区都挖穿了，
哎，
建立了什么这个巨大的神中要塞，什么七堵高墙、百米的塔楼、铸造厂、兵工厂、兵营，就是这暴兵种田，说准备什么反攻尼克哈拉
啊，哦，要动手，
对呀，啊，他要回去夺回他的王位，夺回他的正统，他认为他是尼克哈拉王嘛，他手下都有野蛮人嘛，三个野蛮人的将军和一个部落里，
嗯，
当时他收复北方部落上一本，最后的那个女巫，
哦，
啊，女巫叫这个阿卡萨。还有这食尸鬼就是他最早归顺他的那批野蛮人，最后被退化，就被他的这个让他们吃人去嘛，就变成了食尸鬼，
然后这个力量就
对，然后呢，这些野蛮人，北方野蛮每年要把自己部族1/3士兵派来服役，
哦，
服役到死，
哦，
对，然后但是他们在这儿天天训练也没仗可打，
哦，
也憋挺 挺够呛的
啊，准备动手了。
对对，但是呢，尽管这个世界，这个是要塞，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了。
嗯，
但是呢，没有任何敌人从外面攻击，纳加什和所有人没有想到，威胁来自于脚下，
地底突袭啊！
对。就我们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在要塞下边千米深的地底隧道里聚集着一支已经聚集起来一支排山倒海的大军，就是黑毛身躯组成的这个海洋，说这是斯卡文历史上第一次组成一个联合军
哦，
联军啊，
因为鼠人是非常擅长内斗，
我们知道内斗是他们的天性，
嗯，
就是对吧，各个氏族之间的内战往往远超对外的战争，
嗯
啊。然后呢，而纳加什这片地方的次元石储备呢，比这鼠人一辈子能想象的都多、
嗯、巨大的利益让他们终于团结，
所以为了争夺这无尽的财富，整个斯卡文世界打成了一锅粥啊、
哦、
打成世界大战了，快成
先吃了波鸡，
对，先吃了波鸡
厉害的再来，
然后最精锐的
每个氏族都想独占啊，都想独、嗯、谁独占谁就称霸天下了、就
是、
是，对吧，打了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战争、暗杀、阴谋、贿赂、背叛，最后灰心之一会不行了，你别打了，再打再打，整个鼠人社会打崩了，
而且要把这个时机错过去了，是吧？
你对啊，你想想看，他们发现了这个矿脉以后，已经打了25年了，25年
内战是挖了25年、啊，
对，然后最后灰心之宣布说，这个矿脉是属于全体鼠人的，
哎呦
啊，然后呢，12大氏族和各个小氏族就组成联军。然后又经过了无数的政治斗争、暗杀、阴谋、贿赂、背叛，最后怎么着？哎，选
终于拢住了，
叫伊克里特的，叫伊克里特贝咬的一个军阀领主啊，担任这个远征军总司令。然后也这个人，这个老鼠啊，得别叫人，这个鼠啊，
这个鼠
也是这个故事的鼠人线的主要角色。
因为你想，他能在这站住，没被人
哎呀
捅死，那就不是一般的。
这角色可不是个好位置，
对，
无数人虎视眈眈，对吧？
是的。能坐稳这个位置是非常难的、
啊、然后那个赤猴就回来回报
啊，
说这山里啊没啥抵抗力量，就是有点破骷髅架子，
哎，不是事儿、啊、
不值一句，他们还说哪儿来的骷髅架子呀，
是
荒山野岭的，说估计是啊本地原来有古代的王国，但是这里边的人有矿井，然后受到这个次元石矿的影响，这些这个不死生物还维持着当年搬砖的本能、
哦、哎，没当回事儿，
自家岂能圆？
哎，对，为这个，那伊克里特司令就说，我们预计几十个小时就能完成占领。
哦，
他手下有各方势力，他手下有好多的势力嘛，因为这是个联军嘛，
嗯、
包括、啊、
不同氏族的。
副手是一个疫病氏族的，叫西里克领主。
嗯，
这是一白白胖胖的一耗子，
嗯、
油头粉面，人模鼠样的，
哎、
打扮毛梳理的特别干净、
啊、讲究了、
哎，讲究特讲究，穿着华丽的小袄子，就这个那种小老鼠。
啊、
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刺客赤猴小队队长叫埃西里加，这也是一个主要角色。
嗯，
然后首席大工程师，还有白毛老灰先知啊，这顾问这些啊、
哦，
也是各方势力在这勾心斗角啊。
嗯、
然后随着一声毛骨悚然的号角，鼠人大军开拔，浩浩荡荡的就朝纳加什家进发。先头部队啊，那些先锋部队就呼啦啦争相恐后就涌到隧道里去了。
他一直在地下走是吧？
对，从底下往上走
啊。他那上面等于上面情况他们不知道，
他们探查过，有探查了好几年了。
小股的，
就说上面有骷髅
啊、
嗯，然后沿途碰到这些骷髅的搬砖呢，就全给碾碎了啊。然后争相恐后，干嘛去抢石头？
哎、
啊，谁都希望早去了能往兜里揣一块，哎，是吧？
是
这一块价值千金啊，这块石头。然后争功劳，然后他们发现啊，最下层的空道基本上已经被挖光了。
哦，
然后都就往上，先头部队收到命令就往上走。
哦，
上去就没下来了，没事儿
啊。
上去一个没一个，那下边这鼠人就琢磨，这帮孙子一定在那儿
抢上，
哎，抢石头呢
啊。
然后所以源源不断就有小五的部队脱离命令，擅自就
往上，
哎，就往上跑。然后呢，结果呢，上去就没人下来。
嗯，
终于后来有零星的啊。惊恐的、伤残的鼠人不要命的，哇哇哇的往回跑了，说：“这个有鬼啊！这身后这食尸鬼追着
啊！”
然后
撞上
恐怖的食尸鬼嚎叫和什么列队整齐的骷髅方阵。
哦呦！
然后纳加什那边啊，也是一脸懵逼，
怎么
一开始矿坑底下有零星的骷髅矿工消失，
消失，
跟没当回事儿啊。等下边层底层的骷髅突然陆陆续全没了
哦，
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儿了，他还说是野蛮人造反了。不可能啊！
对啊，按理说不是控制的牢牢的吗？
对，不可能，都把他当神拜了。
是，
结果等第三个矿坑视线的时候，纳加什终于发现了， 靠，闹耗子了，
全是耗子。
他见识过蜀人，他认识。
对啊，
就当年他最落魄的时候，差点死在那荒原上，不是来了四个蜀人？
是的，
想吃他，就他把他们反杀了，然后夺了这个磁岩石碎片，
跑了一个是吧？
哎，跑了一个，确实跑了。那个可能跑的那个人就是报信儿的那个，说不好啊。
哎，反正他知道
吃了这个碎片，他才活下来，要不然的话就得死在那个荒原上。
是，
然后呢？他已经几百年没见过蜀人了，这个气的怒火中烧，发誓我要找到蜀人的老家。
哎呦，这一下也是，
对啊，要把这个肮脏的这个贱种种族彻底灭绝。
大家是不是气性就是大？
对，气性就是大。
下手就是狠。
然后要塞里开始响起了钟声和警报，这野蛮人士兵们也都纳闷，这方圆百里根本没敌人，
就愁没架子，
哪儿来的警报？结果是从地下打上来的。
哎，
然后这些城楼、要塞、塔楼啊，全城摆设了。根本就不是对外从外边来的，然后那老爷这发现蜀人推进速度啊特别快，比他军队的速度还快，人家下边都已经集结了那么久了。
是的，
然后他立刻调警什么亡灵大军骷髅方阵向下推进，
哎，把他堵住。
食尸鬼群呢在坑道里当机动部队，因为食尸鬼速度很快，他在坑道里就跟异形似的，在
蹭
蹭
爬
蹭蹭蹭爬，飞檐走壁。然后野蛮人军队封锁所有的出口，然后他将这个军队呢投入地下坑道，开始与蜀人大军正面交锋。这个纳迦什与蜀人的战争正式就开始了。这样轮到蜀人那边懵逼了。
是，
不是就几个骷髅架子吗？
怎么这么硬茬？
然后那个赤猴的那个领袖叫刺客领袖，这个老鼠也特别逗，他的称号叫倒戈之主。背叛与倒戈之主，这名儿，我的名儿就叫倒戈之主，你就特别奇怪啊，这个，然后很逗，他叫、这个、
背后捅刀子
是，对，埃西里加，但是他们叫这个名儿，后边看他故事很
有意思。
回来这支支吾吾的给这个伊克里特司令汇报说这
没打下来，
这小胡子在那儿抽，小手在那儿搓，在那儿说啊。我们遇到一点点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呀？这骷髅架子比我们预想的多了那么一点儿，多多少啊？
多百
多五六多五六十个，五六百个。然后就怒了，说啊，你们这帮耗子，我们让你在这儿侦查了这么多年啊，谁拍着胸脯说这山里的
对啊
顶天2000骷髅架子，你现在跟我说少数了五六百个。不是五六百个，五六千个，
哎，
然后这个就消息就传来了，说这坑道已经被敌人夺回去了，
哎，
给这伊特里特气的，但是呢，他还是觉得胸有成竹，我的你五六千个加上我们还是十倍于你的大军，
是
优势在我，
哎，优势在我，双方都认为
啊，
可以轻松拿数量堆死对面
啊。
然后纳迦什
就赶上了嘛，
对呀、赶上了。纳迦什他毕竟在文明世界当过领袖嘛，他知道有点军事理论，基本他懂。他说这个军队凡人的军队伤亡啊，达到一个比例就崩溃了，
组织度就溃掉，
哎，就崩溃点，他就等着你蜀人崩溃的这个崩溃点
啊。
我一个骷髅架子换你一只老鼠，一换一，我血赚。
感觉确实是中古全战的思路。
对啊，你老鼠再多，能有我骷髅多吗？
是
啊，然后那边蜀人也是，你骷髅架子。
能有耗子多？
对呀、你骷髅架子再多，能有我的奴隶鼠多吗？
是啊，
然后打这个双方打心里觉得对方都不自量力啊，就是
都不会退了。
对，对，对方对自己手下的军队数量一无所知，你们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啊。这随着双方投入的部队越来越多，逐渐发现不对劲儿了，
就在坑道里在那儿搅起来了。
哎，这对面军队怎么都无穷无尽
啊？
他们谁也没意识到这场战争要持续多久，打得多血腥
了。
这就是纳迦什和蜀人
开始
干上了，
也把他拦住了，没让他重返尼格卡拉复仇。
对啊，这个地方就很戏剧性。
嗯，
然后我们镜头一转，回到我们第三本的另一条主线，就是我们那个玉树临风的阿卡迪扎小王子，他现在正在跟他的一个导师，一个尼哈拉最有名的老师，在这儿干嘛呢？做兵器推演。打锤呢？
真的在打锤、
真打锤呢。
多大了，王子？
二十出头，
二十来。
没有没有，他三十多吧。
啊，三十。
但是尼克哈拉，你记得他们的贵族
是活一两百、
生命很高的。虽然众神纽带被取消了，据说寿命，
但是还是其实长
一百多年也有。
对他，而且他喝了生命灵药。
对他跟一般人
女王给他生命灵药，
他跟一般人还不一样。
对，然后小王子就一边操盘一边
三十多岁的小王子，
三十多岁
正当
割骨在割那会儿时候，也就相当于十岁
小青年，
十岁出头那会儿，也遐想他未来
孩子
啊，未来在科姆他在科姆里登基为王嘛， 还等着这个大展宏图
啊，建功立业。
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因为这个莱米亚已经成为了这个尼可哈拉最城邦中最有权力的那个，影响力最大也最富有啊。这个加上这个涅菲莱塔的这个政治手腕，涅弗瑞塔政治手腕，各个城邦都把继承人送到这里学习来。他办了一个继承人那个学习这个
学习班啊。
然后呢，
商纣王是吧？
哎，封神的那个
倒不是人质，确实不
是
人质啊。
别人
就是条件好，
但别人怎么想就不好说了。他自己可能觉得我不要你们人质，但是你说
实际上是形成了某种牵制关系。
是你让我们都派去吗？
但是他也确实尽心培养人家，
那倒是
各个王子王这个我公主的。然后呢，阿卡迪扎呢早就被定为未来喀姆里的这个国王。就第一本喀姆里不是纳加什造反吗？就是那喀姆里原来是塞特拉的那个国家嘛。
是
啊，他篡位后这个国家就民不聊生，一片狼藉嘛。然后这几年来都没有缓过劲儿来，几百年都没缓过劲儿来。然后百废待兴，但阿崔斯就是阿卡迪扎的叔叔，阿崔斯王国实际上跟喀姆里王国是有皇室这个
血
脉的，所以呢，就是说。经过他们上一本不是有这种政治协商交易吗？最后阿崔斯目前是代管喀姆里，然后阿崔斯的国王就是阿卡迪扎的哥哥，是阿崔斯的以后是阿崔斯的王，他去喀姆里登基，他去重建喀姆里，这是他的使命。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伟业在这儿，
然后喀姆里人民一直在等着他们，有这么几百年了，一直没有新的国王来，都是大臣在代管摄政啊，有点像那个刚多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但是他一直没被允许离开莱米亚，那女王舍不得他嘛，
是。
其他人说18岁就走，
哦，
他都20了，他30了还留在这儿呢，
一直留着稀罕啊。
那你就可以理解那种。大展宏图的王子希望就
心气儿很高，
在这学校里面，
你往你当时下手十几年了，你当时出手啊，是不是？
你不急，他这里边这帮吸血鬼时间对他没概念，知道吗？
真的
可不急了，然后给他憋的，他就跟他那仆人乌拜德就抱怨说：战术、谋略、政治、历史、法律、商业、哲学、神学、炼金术、骑马射箭、诗歌演讲，我全学了，
学
什么时候能毕业呀？
是呢，
这是都学砸了。
对。这个仆人乌拜德，就是大家可能不太记得，乌拜德是第二本书里莱米亚王庭的大维齐尔。
哦，哇，
他也是吃过生命药剂的这个不朽者，
哦，
但最后经过斗争以后，他其实已经边缘化，他已经是一个看破红尘，
不想掺和，
就一个老头子。然后女王就派他做阿卡迪扎的贴身侍从。
哇，
但是这个我们上面说年轻有为，这个王子非常有魅力，他甚至把这个老头子，这个朽木一般的老头子，还感染的，就说他那老头子眼里又重新焕发起
了
一些这个希望之光，本来已经是心灰意冷的一个老头了。
哎呀，
哎呀，
这个时候这乌拜德告诉阿卡迪扎，说这个阿崔斯王来到了莱米亚，就是你叔叔来了，啊，来要人来了。
哦，
阿卡迪扎呢，这个就是镜头转到涅夫。莱塔这个女王啊，刚才说了，对外宣称已经去世了，所以她本人是以这个现在叫鲜血神殿大祭司的身份，所以整个莱米亚已经信仰已经在逐渐在被他们暗中的改变，就是说众神的力量已经没了。
虽然老百姓还是天天去神殿，
但是
那个神庙
他们建立了鲜血神殿的这个信仰体系，
哦，
就是说他这个法统是怎么来呢？就是说，你看众神虽然离去了，但是。莱米亚当时你还记得他有太阳之女和月之女，他们是有神圣血统的，说我们血统里还保留着神力。
OK，
就是说
正统性一直保持了。
对，我们还残存的神力，说这些人为什么那么长寿啊？
哦，明白。
给自己的这些长寿也找了这些，
然后把这个正统性嫁接到新的信仰，
他搞了一套理论出来，
一箭双雕啊。
对，他虽然他不敢说自己永生不死吧，但是至少哎呀活得很久，大家也知道，你看神力还在我们啊，
而且他活得够久之后，是不是没有人真正见过他了？就是老百姓
对
他
现在已经完全在面具下不摘面具了，
哦，
对外统治的是有专门的国王女王，他在幕后，他就是以圣女大祭司这个身份，
哦，很巧妙啊，
哎，非常巧妙，对，就靠这种理论在暗中，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统治者，前面就是一傀儡，
确
实。这时候，这个安卡特，另外一个吸血鬼始祖，上门也是一个重要的。他就是谁呀，啊？他其实就是弗拉德·冯卡斯坦，著名的卡斯坦家族始
祖。
他这一点跟我们之前也说过，跟那个军事书里是有矛盾冲突的。军事书里原来说，以前弗拉德叫瓦沙尼什，然后他在军事书里当年啊老的设定是跟女王结婚，然后共同统治莱米亚。但是这段在小说里
就把他
彻底抹掉了，树立了一个叫安卡特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肯定。 也只能对应的就是弗拉德。
哦，
这肯定的。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就甚至就想叫他弗拉德了，就明说他是弗拉德，就日后的卡斯坦家族的领袖，也就是西尔瓦尼亚大公。
哎，这是后面的故事。
啊、对。因为我们后来看 ET 结局的时候，他好像跟女王也没什么感情羁绊，
对，是，
就所以可能小说里也是合理的，
也是要把这个处理
上、嗯、对 对, 对，没提他俩有什么感情前戏啊，对吧？
是的，
他的真爱是伊莎贝拉呀，对吧？
是啊，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安卡特就跑来说，这阿苏斯王了，要人了，要人来了，你再不把王子还回去，没法交代了。
是的。
啊、我不同意，
还是不想
啊！伊莎没准备好呢，我不同意
就不行、
那乌索然也跑来了，就那个乌索然，这更有名了，也是一个吸血鬼的那个始祖，
嗯，
假面之主，他现在叫过来陈述厉害，说其他城邦啊都关注这事儿了。
对，
本来你继承人来这儿学习，人家就怀疑，就像马龙说的，还怀疑你是人质呢。你看你这个人扣人不走，不给人走，你说不过去呀、
啊。
一会儿你要一意孤行下去啊。其他城邦回头又团结起来对抗我们怎么办？
是
啊，我不听，我不听
啊！就非这个事儿就轴上了 啊！
真，他女王真的是
就
喜欢
了
迷了心了。然后这时候阿崔斯王就直接来了，就气势汹汹的来要人
啊！
就是、
对峙
了，我来接我大侄儿来了啊！
他必须得回去。
这女奈夫涅这个涅夫瑞塔就跟他打太极，说着说着阿迪扎也来了。这说这小说里描述啊，说一见到王子，这个。阿卡迪扎心脏有力的跳动声令女王头晕目眩。
我的妈！
这涅夫瑞塔感觉到自己的血脉也跟着加快了，小鹿砰砰撞啊！
这王子是三十多年没弄死女王，
然后
心脏病也犯，也过去了。
我的天！
女王子就像夏天的暴雨一样冲进了圣殿啊！
哎呦，
寂静的空气中立刻就充满了活力，这很真的是你像带着光芒的主角光环的这么一个王子。然后阿卡迪扎就是充满魅力，叔侄俩相见，马上拥抱起来了，开心。
叔，你咋才来呢？
啊，侄儿啊，你爹想死你了，跟叔回去吧。
哎，就开始要人了。
然后又看了眼女王，说：“12年前他就该回去了。”
是
啊，
啊，
就按理说呀，这涅夫瑞塔这个瑞塔是吸血鬼，他已经算是不死生物了嘛。但是当王子看着他的时候，说他的死去的心跳砰砰直跳。
哎呦我的妈！
这个充满了焦虑和兴奋。
哦。
然后阿卡迪扎其实是这样，他其实我们知道阿布扎是有涅夫瑞塔的血的，他母亲当年差点流产，是涅夫瑞塔用自己的血的生命药喂了他母亲，给他母亲喝才保住了这个胎，所以说呢顺利生下他。所以说我们用点中二的说法，这两个人有血之羁绊，对吧？
哎，可以，是的，
中二
说的突然有点贝德，
对，
要贝德的兴奋感。
然后女王呢，女王就开始给王子洗脑了，
说还不能走，
说你啊早晚回去当国王，你肯定的，这个事儿你放心，我不可能在这一直留着你，我们不可能留着你。
哎，他们都知道这个女王现在这个状态
被都不知道，她是隐藏在面具
后
面的祭司，
都以为她是大祭司是吧？
对，大祭司不知道，
嗨，
这肯定不能暴露啊。
嗯，
你看这个鲜血成殿，当年要不是这神力啊，你妈妈早流产了，你根本活不了。
祭司能结婚吗？
嘿嘿，
女王直接点
问了一个，非常
直接点问，不行走，我给你结婚，就完了吗？
不行，肯定不行。
哎
呀，然后他呢？
男儿志在四方。
他拿出了一套理论，我今天告诉你们叔侄一个真相。然后夸拿了一本古老的族谱，巴拉巴拉翻了半天，说证明什么呢？说阿卡迪扎的血脉高贵无比，他是塞特拉大帝的后裔子孙。
哎，
好家伙！
所以你的血脉里啊也有神力啊，你必定不凡，
很牛逼。这话其实也没说错，
对，你仔细听，确实没说错。他说啊，我不希望你成为卡姆里的一个城邦的王，而是你未来领导整个尼卡拉成立新的联盟，与莱米亚啊重新签续古老的契约。
你应该成为这种千古一帝
啊！卡姆里在西边，莱米亚东边，我们东西共就是东西共治，共创新的时代，对吧？这
一套一套，
但是呢。你得先在我们的鲜血神殿服侍
，OK
啊，成为祭司，啊，选择权在你，你现在要走也行。
哦，你是想要更大的功绩？
哎，你是想要成为更大的功绩，还是
燕雀还是鸿鹄？这套哎，
然后女王心里还想呢，哎，我知道被困在牢中的金丝雀什么感觉。
哎呦，
但是小王子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整个尼克哈拉呀。
哦，
然后阿迪拉真的被说服了。
对，因为这个就是顺着他的想法和，
其实他说的很有蛊惑力，而且你别忘了。女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她的血脉能力，就是有那种蛊惑能力。
嗯，
然后她叔叔只能失望的离去了。
哦，
然后说面具下的涅夫莱瑞塔激动留下两行血泪。
我天！
其实我们现在分析涅夫莱塔的愿景非常明确。
嗯，
他 他肯定是有绝对的权力欲，把王子留下也肯定有私心，但是呢他也不是大家是那种变态那种东西、
嗯、
他想
要的还真的是这个，
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以后我栽培你，培养你，然后把你也变成血族、
嗯、
我们两个一起，我们成，你成为我的夫君，我们成为、
哦、
成为整个尼克哈拉像塞特拉大帝一样千秋万代统治、
哦、
就他也真的喜爱这个王子，喜欢这王子、
嗯、
也希望他能跟他一样成为不朽者，然后两个人这样统治、
哦、
这个美，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终极的美，完美的这个
美梦
愿景、
啊
嗯、
美死你，
对，
美死你
啊，
这个
女枭雄啊，真的是、啊、
然后镜头一转，这个纳迦石和鼠人战争，双方从最开始觉得不当回事，一打一转眼25年打了、
嗯，玩猫爸玩的啊，是。
然后纳迦石已经气疯了，说这个要塞他经营了几十年攒的这个包兵，本来是为了反攻尼哈拉的、
啊
嗯，
全浪费在这耗子这儿了
啊，气的。
然后呢，但双方这个对峙僵局呢，谁也很难打破啊，这绞尽脑汁使用各种的战术，什么坑道战、伏击战、互相挖隧道、
地道战，
嗯，
比如说这个场景，纳老爷这边这个女巫阿萨卡就在魔法侦测，听着对面挖隧道那个动静，然后这边野蛮人就在这守着，等着老鼠坑隙挖穿了冲进来
啊，这边
动
手
啊，动手就给围住，
打地鼠，
哎，就是打地鼠，哎，就是打地鼠，一包一包饺子就一下给包饺子，
就是打烂仗啊，现在就是这个烂仗。
然后借这个机会，你不是挖穿了这个道了吗？好，
打回去，
打就顺着你挖穿这个道
干回去，
直捣黄龙。然后纳迦石就亲自啊，这次他亲自下场，
亲征，我
说用一边放着魔法啊，像这把剪刀一样直插敌人心脏，这。野蛮人就冲锋打的老鼠抱头鼠窜，老鼠本来是斥候，这偷偷拉一隧道过来偷袭，结果被人顺着被人埋伏好了，瞬间打回来了。然后眼看啊，终于要取得一场突破性的胜利，结果前面野蛮人忽然嚎叫的往回跑，说：“快跑，大人，时代又变了。”
怎么说？
然后那人还纳闷了，一抬头看对面坑道里推出了好几辆。这个战车，
车
辆，那个大铜罐子上几个耗子在嘎吱嘎吱那操作杆，然后几个大金属管子伸出来了。
啊，鼠特林，我
不是这个，
还不是呢，
喷火器
啊，
哦，
在喷火器在坑道里，那
是那
比鼠特林可厉害多了。
老鼠率先进入到一战阶段，
对，坑道里所有野蛮人瞬间就烧成了这个焦炭。人纳迦石撒丫子就跑，这回他也长教训了，知道这种东西不好惹嘛，
是
就好，然后差点给烤熟了，然后回头一个魔法又把这油罐全给炸了，一连环爆炸，然后双方这又回到
又僵住，
又僵了，就是这种不断的这种打来打去。
嗯，一战军械，
他那个亡灵军队也不是说随便召唤的，是吧？就是一战
是能召唤，他的魔力有限啊，
是，
他是要靠次元石来维持军力的。
嗯，
然后鼠人在跟他争夺这个次元石矿，就他鼠人打下来了一个矿，他就少一些石头的储备，他的力量就会减，
嗯，
就是属于这种互相。这种夺矿夺资源的这种一个战争的
态势，纯消耗战，因为
纯消耗，
它也不像在正常地面上这种，比如平原上大决战或者什么的，
对，
就是一个洞一个洞的，
对。
而且时隔多年之后，在战争全面战争里，拿吸血鬼打鼠人，也差不多就是烂仗。
你还真不是在平原上什么骑兵侧冲、战车侧冲，
那大师可以召唤什么那种大陨石火球？
那
对啊，对，
还在坑道里也召唤不了、啊，
是，
就是要我也气，就是实在就是
憋这仗打的就憋
劲使不上，完了还气人，就是
憋屈烂仗，
完了还消耗。
是的，
然后鼠人领主伊克里特那边呢，一听说对面来，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纳迦石，说那边来一大骷髅，着着火的大骷髅，
咔咔的
单枪匹马宰了我们400个人，精锐还是气疯了，
还把器械一些战争器械都炸了，
然后他杀了好几个来报信儿，说你再说，
闭嘴，
不是说什么是他一个人杀是一个事，啪又杀了一个，再说就是
到底是不是
啊、就不信就是。然后这25年啊，鼠人这边也没想成打成消耗战。
消耗起来之后，其实鼠人那种就是组织程度、混乱的程度，他们其实内耗
的
非常厉害。
鼠人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权力结构是很不稳的，
是的，
就是他，你想想，多么复杂的政治斗争推选他出来。
嗯，
本来就是说一个象征性的大军哇推过去，
然后胜利了，就
胜利完事儿，大家分赃分工完事儿，结果打成这样了以后，下面就各方势力蠢蠢动动，
每个氏族不可能把自己权力交出来。
但是鼠人是不是应该也意识到对方是有组织的，不是说
肯定意识到，我打了20多年了，而且他们第一次直面就是火柴怪人，他管他叫火柴怪人，火柴人。然后纳迦石因为说为什么纳迦石出现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次元石火焰嘛，
哦，
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噩耗，后方又来了一位大人物，
哎，完了这下。
灰翼领主维尔斯基，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吭哧吭哧过来了。他过来也没说啊，我来接管你的司令，
就
带
着
一杯精，我来瞅瞅。但是给这鼠人紧张的真的是，要后脖子的毛说都竖起来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呀？他虽然是司令， 名义上这是大军的司令，就有点像四零 K 里这是星界军远征司令、
哎、
后边来一高领主，
哎，
来一审判官，
对，
这种大人物，
真正的大人物，
大人物，然后呢还带着精锐过来的，
哎呦，就带着兵
咔嚓往这一驻扎，这个肯定没好事，要么就来看他，就是来夺他的权啊、
嗯、
是来压制他，是来摘他的果子，反正是没好事、
哎，
然后他们就这么继续拉锯着，这蜀人就发蜀人呢，其实鬼子演的可多了，发动各种新的战略，比如说他去北方偷袭野蛮人的老家去，
哎呦，这
么会偷你家去、嗯，然后杀死了好多野蛮人的父老乡亲，然后这野蛮人这边呢，
嗯、
就这个军心就不稳了，
嗯、
老想着回去，
想回去、嗯，
然后呢，或者说派这个刺客小队去放火烧食尸鬼的这个
啊。
那个巢穴去，因为食尸鬼就在坑道里，就跟异形似的，杀他，
必须得根绝。
哎，这就是恶心，不根据不根绝的，反正得破坏他。然后呢，纳加什呢也拒绝让野蛮人回援，他呢就把愿意用远远的法力把当地的墓穴的亡灵招出来。这一招是用来保护野蛮人不叛变用的，原来是。然后呢，
双方其实都有一些士气和组织度。
对，然后呢，他被迫维持了好多骷髅军团，应对蜀人的骚扰，分担了很多的注意力，啊，这个，然后这个女巫，这个就劝他，说你确实不能贸然派兵回援，就敌人声东击西，敌人打哪儿你就哪儿，
你不能顺着他的，
咱得按照咱的套路来打。然后另一边呢，伊克里特这边他亲自带着这个特种小队在这儿搞破袭作战，
嗯，
然后呢就是来解决烧这食尸鬼的这个巢、
哦，
就一帮耗子鬼鬼祟祟。
就是司令自己亲自带兵
他
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亲自上去了。然后这个正埋伏着啊，你看所有老鼠鬼鬼祟祟的，敲门敲声的，拿着什么油啊、沥青啊、炸药这种的干着，突然后边那个草丛里哇。一顿响动，给所有耗子吓了一激灵，然后喷跳出来一个，包一个信使，来一个送信儿的，然后呢，这个给这段描写特别有意思，这伊克里特腾吓一跳，说来人，给他发一把锣，让他一边唱一边跳。
给我他妈说
咱就生怕食尸鬼发现不了咱，我们这他妈搞偷袭呢，你这大嗓门的报什么信儿？然后这老鼠过来往这一躺，把脖子露出来了，意思就是蜀人的这个习俗啊，就是我把脖子露出来代表我臣服嘛。然后说报送信儿来了，说后方那个高领主，这个灰领，他叫薛教，不是高领，灰领主，灰领
真正的高领主，
灰领主，这个维尔斯基啊，派送信说敌人要这个进攻了。然后呢，这个，得到了一些信息，敌人要进攻了。怎么得到信儿呢？可能是有内部的
叛逃的，
哎，有内应。
没
有、
嗯，
他带着精锐的风暴鼠前去伏击。
哎呦，风暴鼠、
啊、让他们撤回来。风暴鼠啊，对，
风暴鼠。
然后
风暴鼠是算是，如果在游戏里的话，算是
兵。你在那个什么
鼠人最精锐的近战，
你在那个末世鼠疫里是精英怪啊，
是的，
终极兵种，
而挺帅，
近战的终极
兵，或者说是重步兵，鼠人的
重
步兵，
不是终极兵种，重步兵，他们身材很高大，就比一般老鼠比人都矮，风暴鼠可能比人还高大，
而且是重甲，有精锐的
甲，对，重甲重戟，
长刀重戟。什么的，
就是那个末日鼠疫里黑色巡逻那小队，你要是不小心招着他，可能给你团灭了。
嗯，
很厉害啊。
结果这个蜀人精锐大军一出，遭到了什么？坑道里的杀人毒气、杀人烟几乎全军覆没
啊！
实际上他们一头撞上了纳加什新研制出的化学兵器，就用次元石在大锅里熬成的这个杀人烟，然后就往坑道里。
纳加什领主，纳加什也进入到一战阶段，
也紧跟着进入到一战阶段，
重创了蜀人的精锐，然后更可怕的，就更一步要引发蜀人的整体军事的崩溃。
嗯，
这个军心呢就开始连锁要崩了，这蜀人的特色了，
连锁白啊，
对，连锁白。然后
两边手段都没下线，就是
对
是
伊克里特听到这个消息，有吓得呀，当场就想卷金银细软，赶紧跑路了吧。但是这位。说他有点是主角，
有心思啊，
就是说艺高鼠胆大，
要不然也不能在那位置上坐着。
对，他评估了一下形势，决定豪赌一把，带着斥候队队长那个埃西里加，就那个5656那个就是鼠叔的那个。这小说里啊，这俩老鼠就是一对活宝，就是说这个有读者甚至磕他俩 CP 啊，
好、哦、这么牛逼、啊！
这俩人拉着一个小子敢死队，就在骷髅大军的后方的秘密坑道里凿穿了一个小洞，
哎呦，
然后呢？ 凿开之前，那个刺客那埃希里加还问呢，这你看疯了，咱这疯了，真疯了，不要命了。这凿开要是杀人烟出来，
那就完了，交代了。
然后那个刺客说有烟憋着，憋气。然后结果这俩人愣是在大驾驶大军的后方制造了一场破坏，把这坑道弄塌了。
哎呦，
引发了几个矿井连环崩，这个塌方啊，
哦，
愣生生的把这亡灵大军给挡住了。
哎呦，政治豪赌，
对，拯救了蜀人的全面溃败。
哦，
所以这一段写的特别不像老鼠，就这，
哦，
这最后这俩人真的是俩鼠，真的是孤注一掷，九死一生，最后在烈火和爆炸声中，这伊克列克眼看就要被烧成灰了，在却被埃希里加一路拽着，愣从火海里给他救出来了。
哎呀！
就是你，我们想到蜀人居然会救同伴啊，
哦，
这特别
非常主角
鼠兄鼠弟这个，
哦，
啊，这很有意思。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线，这莱米亚的这个情报总管乌索然，然后这个就是他日后就史崔克家族的那个始祖嘛。
哦
啊，但是史崔家族后来是食尸鬼家的特色，是因为他吸食死不被人待见，吸食死人的尸体，
哦，
所以这时候这个乌索然其实。他的这个血统特性就是情报
哦，
那个，伪装这个特性，
类似这个宫廷中刺客大师，
他就是跟《权游》里的八角蜘蛛瓦里斯一样，
yes，
那种情报总管。他在一个酒馆里从一个盗墓贼手里拿到了一个盒子，这盒子里是图特普，也就是纳加什那个弟弟，就是当年那
个
国王的人头。
哎呦，
他不是被哥哥杀了，谋杀了，给活埋在了金字塔里了吗？
对啊。
然后乌索人就雇了世界上很多最厉害的盗墓贼，
就要这个东西，
就把它给偷出来了，死了好多人。偷出来以后，他拿这个头啊，走过莱米亚宫殿里层层的后宫，各种密道到密室里，来到了谁？沃索伦，还记得沃索另外一个始祖，就是亡灵巫师，
对，
就是尼克拉奇吸血鬼家族，他们的血统能力就是亡灵法术，
亡灵法术，
就是法术派系的那个吸血鬼，在那个沃索伦。然后呢，我们上一集其实说过，这个学者沃索伦啊，死磨硬泡的就得到女王允许，可以用纳加什的酒店进行最浅显的这个研究。
哎，
啊，实际上他觉得女王天天沉迷王子就不成器了啊。
是的。
然后呢，暗中呢，实际上他在试图
有二心，
冥界召唤纳加什的灵魂。他们试验了很多次都没成功啊，这次他们需要把这个纳加什这个弟弟国王的这个脑袋拿来当法器。
哦，
哎，因为这个是最强的这个血亲纽带，
从哪儿逃来的这头？
从那个墓穴里挖出来的，
生生挖出来。
盗墓嘛，说死了无数的盗墓贼，
非得挖，啊，
就一定重金，就把他说这人是被活埋的嘛，就是挖出来的时候，他是实际上埋进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嗯，
不能先做点什么小型的法术，就是整明白那个纳加什到底死没死？
他已经试了无数次，他就觉得他的能力不够嘛，
啊，
判断不了啊。
然后他都打开了冥界之门以后，还是无法召唤，
查无此人，
他就是。百思不解，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压根人没死。
对啊，
你把冥界搜一遍，人家没死你也搜不着，
怪烦的。天天
就是相当于你要去回收站里找一个 C 盘隐藏文件夹，你这不是扯淡吗？
是。
然后呢，这时间一晃，这阿卡迪扎在这个血之神庙里也一待了25年，侍奉，就是当时说不是十年就能走嘛，又待了
25年。
期间但是他一直在喝生命灵药，然后给他喝灵药，然后尽心尽力的培养他。终于有一天，他呢也。就经过仪式成为了祭司，然后聂星瑞塔就拉着他的手在花林走，告诉他你终将变成塞特拉一样伟大。但是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说或者像纳加什一样恐怖。他女王一生气，
谁他妈
谁在这儿
就要下茬了，
话呢一看是谁，上一本女王从震旦亲王那手里就买下了一个妓女，就是他的女仆叫那个叫纳埃玛。给了他自由，把他也变成了吸血鬼，以后就成为他的那个女伴。
哦，那之前跟他挺好，后来
搞
赖死
了，他俩蕾丝边他，
因为说错话了，完了
对
打入冷宫了就。
对对，
好的，
他不是提到了卡利达吗？
是的，
对。然后这个女仆就是说话特别直，就是从来不
没有好话，
没有就不是说没有好话，从特别直说话，从来不为的就对。然后他就说呀，有噩耗了，阿卡迪扎的父亲都死了。现在阿崔斯要求他回去参加葬礼，
这一放他不就，
然后这个啊，这个内弗莱塔就很扫兴，就遣走了阿卡迪扎，然后这个纳埃玛这个女伴就警告他说，你把阿卡迪扎塑造成最伟大、最正式的王子，当他知道鲜血神家秘密， 他一定会成为你就你的死敌。
嗯，
莱明亚会在烈火中燃烧。
哎呦，
你涅弗瑞塔呢？你只会自食其果。
嗯，忠言逆耳是吧？
对，忠言真是忠言
逆耳。
他看到这个最你这个所有的美梦中
最不
那个基础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
然后女王就怒了，说：“阿卡迪塔因我的血而生，是我给了他生命，
是
不是他母亲？他流着我的血，他是属于我的，我的。”
哦，
然后
我认识，
然后啊，那个艾奈尔就说了扎心的话，说你永远不会再成为王后了，阿卡丽莎永远不会爱上你的，就是，
哎呦，就是，哎呦，
女王就破防了，说你个贱人，你
是不想活了是吗？哎呀哈啊，还没事，
他也没法死啊，对吧？
对，
就算他不想活了，他死不了。
你这个贱人，给我滚！然后女仆尊，然后这个女伴就说，当所有人都背叛你的时候，记得我曾经爱过你，永远爱。
哎呦我的妈呀，
就挺。
哦
走滚
啊！他就走了。
这边写的还挺虐的，
这个逻辑在这儿呢。
然后等，话说这阿卡迪扎成为祭司以后，他最后经历了一场特别恐怖和残酷的试炼、
哦，
饮下生命灵药，喝下毒酒，被七头鞭抽打100下，
嗯，
然后最后被涅弗塔亲自把匕首捅到心脏里，然后又拔出来。
哦，
展示说你已经是有神力的人，
你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跟他们七老试炼似的，真的。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间豪华的闺房里。
哎呀，
躺在宽大的羽毛床垫上，他看向自己心口那个伤疤已经愈合了。这时候传来了一阵甜美的声音：“你的这个伤疤很美，不是吗？”然后我下面念一段原文啊，这段很
好，好，
很香艳，就是
应该收费的。
瑞塔的声音从房间另一端的阴影中传来，那边轻薄的窗帘正在柔软的海风中懒洋的晃动着。阿卡丽扎惊讶的眨了眨眼，他慢慢的适应了黑暗，看到他正倚靠在一扇敞开的大落地窗前，月光勾勒出双肩和臀部优雅的曲线，啊，他从窗边走开，望着阿卡丽扎平躺的身体，黎明的微光为他镀上了一层银色，乌黑的长发依旧紧扎，但他已经换下了之前那珠光宝气的华服，换上了一件简单到几乎透明的棉袍，他的双眼漆黑如夜，皮肤冰清玉洁，女神之容颜还是那样的迷人，只不过那个面具显得比平时还苍白，更像是他看的眼神好像是已故的女王的那个面具。他朝前又走了一步，微风掀对他身后的窗帘，然后房间里又亮了一下，阿卡迪扎顿时心跳停止，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才发现女王没有戴面具，涅弗瑞塔没有戴面具，
没戴面具，就是他，
这只脸就是他的脸，
就是本人，
白的像雪花石膏，完美的嘴唇，说在一丝神秘的笑微笑中微微翘起，说这是一份超凡脱俗的容颜，并非打造的假面，而是真实的细腻的血肉。
嗯，
好，然后这是涅弗瑞塔第一次对阿卡迪达摘下了面具。
哦，
然后他很开心地表示，你已经通过了重生的考验。
哦，就这段故意是写的既香艳，但是又有点诡异，
对，
很恐怖，
恐怖，
对，就是对，
很牛逼这段。
然后王子拿出了这个，这时候这个黑暗中，仆人乌拜德就那个老头，
嗯，
拿出了一个圣杯。阿哈迪扎已经几十年没见过这个老人了。圣杯里面是黑色的液体，就是仪式最后一杯，这就是那个鲜血圣杯，
哦，
喝了就可以要变吸血鬼了，
加入到这个
对最后
统治圈层里。
阿卡迪扎费解的问道：“我说我从我小时候他就是个老头，这么多年了，这个可怜的人为什么一直还活，还在健在？”然后女王拿起圣杯，叫他说：“喝吧，一切都是圣血的恩赐，喝下去，你将成为尼赫拉历代最伟大的、超越塞特拉的王。”
哦，
然后阿卡迪扎这时候突然说：“你到底是谁？”盯着他的脸，
哦，
你到底是什么？
好友，
我乃涅弗瑞塔，我一直统治着莱米亚。你是我的阿卡迪扎，我们将一直统治尼克哈拉千秋万代，直到万物终结。
就是啊，说挑明了，
对，挑明了，就最后一步了嘛。
嗯，
动手了嘛，这啊，
终于
女王用意志和吸血鬼的能力压迫阿卡迪扎去喝这个鲜血圣杯。这个王子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抵抗能力，就他哪怕觉得不对劲儿，但是
他其实也
没法抵抗，因为女王是什么血统的血脉能力，就是
是的
压制，就是控制，
嗯，
你这现在已经有，其实已经不给你选择了，你哪怕你不喝，我摁着你
也给你灌下去，对吧？
而且他好像不知道这个谢衍生没钱，那个就来龙去脉，
不
前因后果，所以
他不知道，
所以这有啥不喝的呢？
是
啊，就
直接
就
干了。
统治千秋万代，这不
他意识到莱米亚这个、
啊、
这个女王他。不正，他不是人了，他已经知道
做人有啥意思？
我不做人。
我提醒一下
啊，
当年上一世辈带的永生所谓不朽者，可是大篡位者、
嗯，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啊、
这
是、啊、这个他们知道是吧？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儿，其实是、
嗯、就是永生这个概念，
永生这概念对
尼克哈拉就
非常对尼克哈拉其实追求的是永
生，
但是。
但是啊，对，之前已经出了那么大的劫难，
那但是这个事儿是整个人民和王国中的阴影嘛。
嗯，而且也说明女王给王子教育的是很好，
对，
是这个
真的
心很正，
就是很正直，这太正直了。他就是，他就觉得，他就意识到，
不应该
女王是怪物，他不是人了，你们已经不是人了。
哎呦，
然后但是没辙了，已经被
喝了，
被强大的法治控制住了，
安排了。
嗯，
但是这时候旁边老仆人
哟。
大声一吼快跑，把女王推开了。
哇，
王子快跑。
哇，这一幕真是
真的，就是最后这一个老头的高官是吗？
哦，
然后阿哈迪扎默默地向诸神祈祷，跳上窗台，纵身跃入了黎明。
哎呦，
然后这个我们光源式养成计划就失败了、
啊、就是功亏一篑是吧，到最后
哎，就是所有人
有一种注定的，
对，就是劝他他也不听、
嗯、
但是对于女王来说
就是你会发现，
美梦太美了、
嗯，而且就是因为女王如此竭尽全力的去把她培养成完美的，
对，完美的统治者，
那么完美的尼克卡拉统治者绝不能容忍尼克卡拉人民
被你这种怪物统治，
对，所以说很有意思，这个情节设计真的很棒，
对，但所以他其实就是逼他最后把只要能把血喝了，我把你变成不朽者了，你也没办法，最后你可能也要
屈服，
屈服也会变成跟我们一样，
嗯、
但是最后没想到老仆人。老仆人这么多年，他其实已经被王子感染了。他知道王子才是
他的未来，
未来他去救了，然后老仆人就被女王瞬间就给撕成碎片。虽然就女王很厉害，那也是个不朽者，
是的呀，
就撕了。好，这段过去以后，纳加什那边哎，一晃又五年，就那两只老鼠
烂账啊，
从五年前的爆炸塌方中逃出来，伊克里特被。埃西里加一路拽着从火海里啊，
活着回来了啊，
回来啊，差点两只鼠烧成烤地鼠，鼠毛鼠皮都烧秃了，这俩人 ICU 里躺了一个月，
救回来了，
愣救回来了。后来这伊克里特跟这个埃西里加讨论啊，分析出那个灰衣领主维尔基斯和灰先知呢，他们其实早就知道纳加什的存在了，
嗯，
以及本地亡灵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地位更高的维尔基斯才是联军幕后的这个组织者，他就是想让其他氏族先来当炮灰消耗敌人，然后他在后面作战，
这很斯卡罗
人，
哎，等前方撑不住了他再过来，理所当然的来
摘果
的，顺便拿到资源是狂漫，但是五年前玩脱了，没想到
还把风老鼠给折进去，
对，没想到纳迦什整了一窝这毒烟出来，然后双方再继续消耗战，挖地道、监听、反监听、反战斗，这么无尽的打下去。纳加什这边也是，五年前离胜利一步之遥，
不知道拿出来俩，这是他妈倒霉催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塌方了。
是的，
结果呢，这差一点，他自己差点被压成肉饼
啊，又死一把，差点。
这俩人，这俩鼠兄弟差点给他压死。
哎呦我天
哪！你想想这多高光时刻、哎。然后他呢，这五年他反而成守势了。
哦、
oh. ，然后这个说白了就是穷尽各种战术，双方在一次次的互相争夺中难以保住。我这边好容易推过去了，想点什么歪招，
哎，那边又、
那边马上就能给你推回来。嗯、
而他确实就影响了次元石的产量、生产。
对，没错，你说的特别对。
力量的积蓄也没法。
一年一年过去，鼠人逐渐开始一个一个矿井的占领和推进。
那边也挖上了。
对啊，
哎，
我占领矿井就穿着挖出来，就运回魔都去。
是的，
运回魔都去，魔都的人一看有财富过来，就派
更多的人就来。
这边我挖出了矿石，就来召唤亡灵军队。
嗯，
对吧？然后他纳加什的次元石储备啊，越来越紧张了。那伊克里特呢？和这个，但是伊克里特这边被这个灰毛。这灰先知和这个他原来的那个副官，
哦，
就那个白白胖胖那个耗子，
啊，
已经挤得不成样了，已经被排挤。
政治斗争，
真的这已经被排挤的不行了。他手下现基本上他直接指挥就剩赤猴小队了，什么名义上所谓的什么司令的都是虚的，没有，已经沦落到带着这个埃西里加就那个刺客队长， 加两三个人亲自去搞侦查的地步，然后他们就躲在暗处观察这个骷髅大军，等骷髅过去了以后，他就在地上捡骨头渣子，捡了 这一路掉了不少，
是
说明什么？说明这骷髅
质量不行，
质量不行了，
远不如以前了，
哎，维持他的魔力就低了。然后，但是他看到这骷髅大军的动向，觉得可能要对面要发动一场大的这个突袭，他呢，这个纳加什那边呢？就是他支撑纳加什的资源室储备只能按天来计算，其实他那边已经很紧张了，而斯塔文这边有魔都源源不断的援军，敌我双方的兵力差距开始越来越大，然后王庭的野蛮人将领甚至开始建议放弃吧，咱撤吧，
撤吧，
撤了吧，而纳加什说我誓死不退，
我的字典里没有撤这个字，
对，我怎么可能屈服，
这大四元池晃说不要就不要
了，对啊，然后他制定了这个反击计划啊，然后这个他就说啊，蜀人的战线现在拉得特别长，他们原来蜀人大本营在整个矿层下边很深的地方，现在他们已经把大本营搬到四号矿坑去了，
前线已经上
来了，对，前线了，我们从一个密道一举突袭他们的大本营，
把大本营拔掉，
对，这伊克里特呢，他其实就被伊特里特看见了，他侦察小队就等于就察觉到了啊，他就七个小时时间在溃道里狂奔，从鼠海里边分出一条道来，然后这俩人其实混得挺惨的，到门口的时候风帽鼠那个站岗的都白他俩，都呲了他俩，讽刺他俩，
哎呀这司令刀
啊，都嘲笑他啊，说你说这俩人这些年按理说他功绩很好，但实际上呢这个灰领主对他是恨之入骨，说当年那个矿压下来差点把那灰莲珠也压死，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所有人都知道这灰莲珠想宰了他，所以现在他们俩得不断的这个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嗯，
创造一些战绩来提升的这个，
让更多的老鼠站他这边，
不是站了，就我还有点存，我还有点价值，意思别把我弄随便就弄死的那种感觉。然后一进帐篷就碰见了那个胖乎乎的那个特讲究那耗子，哎，跟那儿洗脸呢，
讲究着呢，
讲究着拿个柴漱漱口，噗秃了，
哎，
然后现在原来是他的所谓的副官，现在都不正眼瞧他，然后说伊克里克赶紧报告说现在敌军有大举进攻动向，然后那胖耗子来一句啊，就这，我们早就知道了
啊，
我们内应啊早就告诉我们了，战争啊两小时内就结束，
哇，
你们俩呀也没用了，
一边打，
正好你俩送上门来了，来人。护送两位牢里休息，
哎呦，直接给
乖住了，
哎呦，
这咔嚓十二名风暴鼠给俩围起来，现在最后一战马上就要打响，这两位终于也被清算了，
哦，
然后这俩人就拼了命来报信想争个功，结果还送了人头，哎，给这俩人毁的，
哎呦，
就你看看我看看你，
没辙了，这就、啊、
另一边呢，马加什打开了宝库，取出了最后两块大次元石，然后这位法爷呢亲自披挂魔法铠甲，手持魔法巨剑，上面镶满了符文，准备开始背水一战了啊！然后巫妖，他的巫妖亲卫护送着他，让最后一千骷髅兵把守着这个上层通道，他亲率这个最后的这个几千野蛮人从这个密道里直接杀到这个四号坑道，就他们蜀人的、
啊、要在阵前决战、啊、
对大本营，他特意让这个女巫啊跟在他身边。然后他把这个之前已经藏了好久的秘密的符文，那个墙壁直接啪炸开，然后兵分三路，一马当先挥着巨剑，啊，伴随着，同时他召唤了那个燃烧的魔法尘，然后带在这个魔法尘里面就冲了出去，然后魔法尘所过之处，蜀人的眼睛都被迷了，都被烧了，然后呢就灼伤他们的皮肤，一边砍杀势如破竹。啊，这个，但蜀人呢一看他所有的刀都往他身上去砍，就目标很明确。然后纳加什一路就杀到了这个大本营的帐篷，结果跑着跑着发现自己的魔法屏这个尘突然被屏蔽了，
哎呦，
然后身披进入了一个防护罩内，然后对面是列阵整齐的身披重甲长戟的风暴鼠，
好精锐
啊，精锐风暴鼠几百只，
毛打就是精锐，就是这套来了、
啊、几百只，后面一只金甲大老鼠，
哦、
拿着次元石刀，身上挂满了护符跟勋章一样，然后终于等着纳加什呢在这儿，然后双方这么多年主帅，哎，终于见上了，就那个灰领主嘛，就那个老灰领主。然后蜀人军阵背后的高台上有一个魔法阵，正在屏蔽着纳加什的魔法尘。然后呢，纳加什聚集起强大的魔力，一个雷劈上去，魔法迅速的被破解。他们已经在这布好了魔法防御。那灰先知也是法师啊，
是的，
在这里法爷对抗反制他的魔法。
哇
啊！然后灰先知跟他斗法，
这是灰先知还是灰骑士？
灰先知。 灰仙之你别小看灰仙之，
你看这就是斯卡文魔法的牛。
灰仙之正经也是很厉害的施法者，这些老鼠科茨原石也不知道活了几百上千了，
是真厉害，
我
对
给制住了居然。
但其实他法力不如纳迦石，
但是就是点破了，
精心准备了在这儿、
啊。
然后不光如此，还有什么高台上还有鼠人准备的这个战争机器，
哎，
迫击炮什么的往下准备扔，
啊。
啊然后他才意识到这对面精心准备，但是事已至此，斩掉敌人的主帅的机会百年难遇啊！双方都是这么想的，
是
啊。然后呢，蜀人其实啊，蜀人那边心里也挺怕的。这个
这到底是个什么？
这火柴怪人这么多年给他留下太多的心理阴影了。但是只要灰天师扛住他的魔法，
就有
扛住我们胜利就是我们的。
好，
然后呢，这蜀人开始往野蛮人方阵里投这次元石炸弹，就迫击炮叮叮咣啷。就是游戏里边那个玻璃球炮弹嘛、
哎，
然后就在纳迦石觉得自己要能破掉对方的灰仙之魔法的时候，他只要能把对方魔法压制，他的魔法一起来，
对
就可以了、
嗯。
背后突然被狠狠的挨了一发魔法，
哦，
他转过身来，女巫阿卡萨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哎、
他就是那个内应。
对，我就码了一遍，嗯、
对
呀、
啊，没就是
其实他这边能当内应的人
就是他，
比较少
见、啊。这纳迦石两眼一黑，差点死过去。
那就是故事中永远这么单纯，
对，
居然是你。
不是，他说的是我早怀疑你了，
啊、我早、
好，
但是我也没证据、但所以他把他留在身边了吧，
想看着点啊。
女巫当时想着跟野蛮人一起去打，他说不行，
哦、
你得跟着
留身边是不放心他的，
不放心。然后女巫狂笑说：“我已经策划了好几个世纪的复仇了，
非得
告诉你们，这鼠人都是我引来的。”
哎呀！
然后就为了欣赏你的大计划被一次次的挫败，
好，
他是当年被征服部落的北方部里最后的女巫，
哎、
啊，忍
辱负重多年，
对，那时就跟女巫打起来了，斗法，然后那老爷说，我预判了你的预判，我就猜到你这玩意儿要背叛、
啊，
所以我要把敌人主帅引出来。他说着把这个，他就在斗法中就把这个女巫就给宰了，
哦，
然后启动他最后的秘密的部队。原来纳迦石这几十年，他虽然层层败退，但是他在很多的密室里留下了很多的骷髅部队。这几十年，这些骷髅就一动不动站在里面等着，
好家伙，
身上烙满了灰和蜘蛛网，就不动，
哦，
就等着最终的决战时刻。然后他一声令下唤醒以后，然后魔法这个墙那个石壁上的那个符文就炸开了，这些骷髅就全被启动了，呜就冲出来了，
然后是四面八方，他就不是一个，
反正从鼠人没想到的地方出来了。
对，
比如说这个后方、
啊、老鼠被弟弟突袭了，
不是，这老鼠后边这个搬炮弹的还是那个看戏呢
啊，然后这边墙塌了，
墙一塌来一堆骷髅，吓得就是、
哎、
大家
就好，真行。
还有二十具构造体。
哦，大型的也是，就相当于亡灵的战争机器。
对对，亡灵，他用构造体是他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什么古墓蝎、古墓蜘蛛那种，就是构造体蜘蛛来、嗯。但是他这边其实也不太好说，野蛮人也死的都差不多了。
哎，
然后那老师急得他就唤起鼠人的尸体站起来帮他打架。
哇！
然后但是高台上的灰仙之和不断剩下的炮火威胁太大了，一直在屠杀他的这个亡灵。
还掷弹兵牛逼、
啊。对啊，掷弹兵。然后他做急了，就跟那个伊莫顿人化身一顿风暴上去，然后点燃了上面那个迫击炮。你想想看，就是这上面耗子正拍帮派弹抛那个搬炮弹的黑漆灰，突然纳迦石出在眼前，吓得这帮耗子撒丫子就跑。然后纳迦石一脚就踢翻了这个弹药箱
啊，整个炮兵的阵地就炸
了。他其实也不太懂，他一脚踢翻了，然后一个耗子就好多耗子就看着弹药飞出来以后，所有耗子去接那个弹药、
啊、
有的人去接，有的人就撒
就
跑，但是没用了、
啊、
爆炸了，
就炸了啊，
哐炸，纳迦石自己也给炸下来了。然后呢，这个
还是炮厉害啊，
会史库里这一族，这些整个战争机器都是史库里族提供的嘛、
哎、
这整个的战争机器就完蛋了、
哎、
然后灰剑师也炸飞了、哎、然后接下来纳迦石就跟这个灰领主威尔迪斯进行一对一的决斗了，对面的主帅、
啊，终于没有
灰领主也是一身那么多年的一个老将，然后一身魔法装备、
嗯、
魔法物品、魔法护符，天天磕着魔法药、次元石。
嗯，哪怕就在像在游戏里，这个斯卡文其实步兵阵很弱，包括他的近战领主不算很强的情况下，人家的领主单挑相当厉害，
富
非常对，因为富，因为家伙事好。
对，然后纳迦石虽然一身是章，近乎着法力很枯竭，但是他毕竟是反派光环啊。这本书毕竟叫纳迦石，
是
他举剑
得杀灰领主试试。
哎，举剑就要给这灰领主杀了，
嗯、
说这灰毛大耗子吓得蹲下头，抱住脑袋，给纳迦石差点整笑了，逗笑了。结果竟然他举剑要 要处决的时候，背后砰挨了一炮弹，
还得是号，
又是炸飞了。
哎，
然后原来是那俩鼠兄弟又回了，
又回了，真主角啊！
这捡到了最，他们在路边捡到了最后一颗，照着那牙齿就扔过去。
哦，这俩人确实可以做一个动作冒险游戏。
对，
还不跑他俩。
然后那俩人互相吐槽说：“你扔歪了你。”然后另外一说：“你知道这玩意儿多沉吗？”
哎，这俩人确实是这俩耗子特好。
然后这个维尔基斯就被风暴鼠从单用担架给抬回去了嘛。
哦，
一脸惊讶问：“你这俩倒霉玩意儿，不是把你俩抓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啊，
然后那俩小子嘿嘿笑：“你有钱，我们也有钱
啊。
啊，我们钱给够了，哪个
老鼠我们也能干
啊？哎，哪个老鼠能不被贿赂啊？说再说了，我俩不回来，你还能活吗？
是呢。”
然后，
哎呦，让这灰领主卖了灰领主也大人情，
对对。然后他说：“咱赶紧撤吧。”
是啊，
灰领主说：“不撤，不撤，不撤。”这个伊克里特说：“你看这局势，
哦，
你看鼠人现在这个士气和军事，你不撤，等着被包饺子呢。”
是。
然后这个维尔基斯，哎，算了，行，你来指挥吧。
哎，你看，
就指挥权交给他了。
你看，这就是老鼠的政治观。
哎，对，但实际上呢，这伊克里特心里想：“操，这个。”撤退的事儿交给我，
对，
这
顶锅的事儿
交
过来，
哎，顶锅又给我了，
是
啊，所以呢，就撤退了。然后这伊克里特在那废墟里看见了被石头压住的那个白胖子，好的，那个白胖子，两个人经过了一段风趣的对话，然后咔，给他给
弄死，
四下五人给他捅死了。
哎，
这俩活宝是活宝，但是脑子很清楚。
是的，
对，
他要是不救这个领主是不行的，因为他俩回到了那个回去之后没法交代，
也反正没什么好下场，
因为那个是最上头派的。
这俩人就是一干，这俩鼠就是艺高出身
的，是，
而且这才是真正的斯卡文的精神。
嗯，这白胖子是就是无所谓的，
狐假虎威的狗，
报复他。但是那个领主我们俩救回去，我俩就有地位了，我俩就有活的理由了。不然的话，这个全军覆没的话，我俩也没地儿待，
也清算呗。
啊，这个想的挺清楚，哪个能杀哪个。
而且这俩人已经利益被深刻的绑定了嘛，
是的。特别好，这俩人物啊。
嗯，然后呢，这一仗告一段落，我们把视线拉回莱米亚。这阿卡迪扎逃跑后啊，这女王涅弗瑞塔的心态就崩了，
道心破碎，
真的崩了，
是的，
彻底崩了。
最后这点念想，
偏执、仇恨和扭曲，说我们知道之前他们统治，用他们的方式在暗中统治莱米亚，实际上是统治的比较井井有条。
嗯。
是很稳固的，
嗯，
也国家也很昌盛，很富硕。然后他亲自培养的这心爱的王子，到最后一刻拒绝了他永生给予永生的这个承诺，
馈赠是吧？
哎呀，我他这真的是想不通啊！
哎，
然后呢，
轴进去了。
他现在已经开始公然要情报总管乌索伦在城里大肆抓捕平民来审问。
哦，
哎，你看见没见过？哇，抓过来一刀一刀的割，你看见没见过长成这样人？
哎，我的天！
然后呢，不管看没看见就得问。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场景，这个平民被乌索兰折磨的已经求生不得求死不行，他显然根本就不知道。
是啊，
但女王已经是继续凌迟他，他
看喝
多
了
他肯定就会说。现在安卡拉领主就是卡斯坦的那个弗拉德，是唯一还处理国事的。王子已经逃跑了五年了
啊。
对，奇怪的是他没有去卡姆坑里登基，
也没回去。对，
对，就这么消失了，情报总管也找不到他。
哎呦，
哦，真的是很费解。
这王子可以，他要回去就战争了。
是的，
回去以后
那肯定
没人信他什么的。对，
他一继承的话，
对，他非常聪明，
就战争了。
他没回去。
哎呦，
而阿卡迪扎到底在哪儿呢？他在莱米亚城外跟沙漠民族在一起。
哎呦，
灯下黑了。
哎，有点耳熟是吧？
哎，是这个
逃亡的王子，沙漠民。
哎，
鼻子上插根管，
哎，眼睛蓝的，行。
他自称乌拜德，用了那个老头
儿
他的名字，他起的名字
，respect，
对，
真有感情。
然后他王子用导师教授他的当年教授他的一切的技能，躲避了全城的搜捕。他当时反其道而行之，没有立刻往城门外跑，他没知道他一逃城门马上封锁，
对啊，
严加盘查，他就像老鼠一样躲在了莱米亚繁忙的那个码头区，人鱼混杂码头区。
哎，
这些年也是偷抢偷赌，这个在里面搞这
些想办法活着，
活着苟活，在臭气熏官的酒馆里喝酒，然后也最后还被逼杀过人啊什么的。最惨的是还被人背叛过啊，在一个无月之夜带着一把铜拳和一个女人垂死的吻逃跑了。就想到他这些
各式各样的事儿，
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儿，
把最后这缺的这一刻补上了。
对，
在女王那儿就是啥都学完了，就是这个保护太好，没经历过事儿
啊。
这回就是把这一课社会大学这课补上了。
对，
但是 当时你知道他当时给他教授的导师是莱米亚最棒的这个军事家、
嗯、
甚至教过什么，我给你一个场景，现在你在敌人的阵营里被全城围捕，你现在一个人身上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躲过，这些都教过他、
哎、
全用上了，
全用了，
证明女王教的是真好。
是、
啊、然后他耐心等待的五年后城就一段时间以后城门守卫松懈了，然后破破烂烂留着一身大胡子，然后呢就这个出去了，混出城了。几经周转，他先来到了自己的故乡阿推斯，找到了自己的叔叔和弟弟，他见到他们了，
还是见着。
然后这叔侄兄，他的弟弟现在是国王，阿推斯国王，他的叔叔也还在，讲述了莱米亚鲜血神殿的这个黑暗秘密。啊，他说他也想着是不是可以昭告天下，组成联军讨伐。结果他弟弟一句话：“有证据吗？咱们没有证据。”
就是你就矫诏，
啊、
又矫诏这套，
没证据。
我的妈！
然后他。弟弟也讲述当前的政治局势，虽然说大家对莱米亚确实有不满，但是各大城邦都被莱米亚常年的这个联纵离间这些政治手腕、
嗯、
导致无法形成联
盟，还有很紧密的那种经济关系等等，
对，而且也没有哪个城邦有独就他也能一己之力去挑战他，而且还你别忘了莱米亚有火枪啊，
哎，
有火枪，有龙粉啊，
是
这个配方至今五百年没有被破解，所以呢这个王子决定自己回到莱米亚去搜索鲜血王庭堕落的证据。
哎呦，
然后在一次莱米亚军队伪装成商队对沙漠的掠夺民进行反伏击的时候，就是莱米亚有一个商队，他沙漠民不是经常掠夺吗？
啊，
他们反伏击
剿匪，
对，剿匪设了一个套，假装有商队过来，然后那个这个沙漠民过来偷袭球，一掀帘子全是士兵。
哦，
结果呢？按理说，沙漠民看着就赶紧撤吧，但是好巧不巧。他们的酋长中箭，马中箭倒在那儿，所以沙漠民就拼了命回来救酋长。然后呢，阿卡利扎就在旁边观察，抓住这个机会，一马当先过去，一把把酋长抓住，带着他走了。
哦，
然后这个就他就哎，酋长成了酋长的这个救命恩人，然后他就来到了这个沙漠民的部落。
哦，
这个酋长叫法伊萨尔哈西姆。感觉就是一个阿拉伯人的感觉，
是的，非常
戴着头巾啊，加入沙漠了，然后一待就是20年。他参与了无数对莱米亚商队的抢劫，与沙漠民并肩生活，骑马打仗，喝脚吃肉。然后在他的这个智谋的帮助下，他所在的这个部落也成为了发展成了最快的那个部落。
部落里没点预言啥的吗？
哎，
有一个
有后边有，
还真有，
真有，
哎呦。
然后呢，终于有一年他获准参加了各个部落的这个集会，大酋长集会。然后酋长呢法伊萨尔就为阿卡迪亚说话，说这个人啊跟我们同吃同住同生共死，
就是兄弟，
就是兄弟，哎，他除了不会骑马逗他呢埋汰他呢，那应该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哎，
然后这个时候其他的部落酋长肯定反对啊，有的就他敌对的就政治敌对的就反对啊。这时候这个沙漠之神哈萨，他本这个沙漠民是信奉这个的，哈萨是沙漠荒野之神，是一个很残酷的神明。他们的圣女，就其实就是代言人，
也有圣女，就跟那个
沙漠之女，沙漠之女一反常态，力排众议，说认可阿里扎，他你可以成为部落民一民，
还是长得帅，
对，
还得是对。
而且这个时候，阿里扎在这个沙漠的部落里还遇到了一个女孩，跟这个圣女一样，是尖尖的鼻子，金色的眼睛。
哦，
啊，他说这个女孩是未来。沙漠圣女的继承人，叫奥菲利这个利亚。然后在沙漠民的情报里说，这几十年莱米亚城正变得越来越恐怖压抑，更多市民开始在夜间消失，坊间流传着各种奇奇的都市传说啊。然后许多人凭空消失在家里，从此杳无音讯。现在晚上不出门，在家里也不是就没有危险啊，去连来这儿商队来的都少了，慢慢的说这女王开始作了，开始
犯病了。
对呀，又过了25年，这时间过得很快。
25年
一个回合25年。
对，
我的天，
阿哈迪扎已经开始带领着沙漠民攻占这些莱米亚外围的这些城堡与哨所了。
嗯，
他已经
成为事实上
他现在110岁，但是一点不老，
是
喝了生命药剂嘛，毕竟一点
不觉得奇怪吗？
对，然后还是青壮年。沙漠民本身寿命也很长，
哦，
就很奇怪啊。当时沙漠民寿命也是很长的，他确实也比别人长寿，但是也没有那么奇怪。随着进攻的拉米亚城堡，他发现莱米亚人的这个军队的精神状态啊，大不如前了。守军的士气也很低迷，整个莱米亚现在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死亡和失踪已经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啊。 这时候传来消息，沙漠圣女去世了，所有部落都回去参加这个葬礼，而阿卡迪扎独自在帐篷里时，奥菲利亚那个沙漠圣女继承者独自来到他的帐篷，告诉他我知道你的隐藏身份，
哎呦，
问他你到底我说你肯定隐藏的身份，你到底是谁？
哦，
阿卡迪扎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把一切秘密告诉他。等到他说我要拿到莱米亚的罪证，我就要带领沙漠民和各城邦来反抗。
哦，
而奥菲利亚告诉他啊，你不光是王子，你肯定以后是要当王的。
哎，
然后奥菲利亚也给他讲了沙漠民族的秘密。原来在古代，就是大塞特拉大帝征服四海的时候，沙漠民族其实也被征服了。
哦，
他们用雪和沙子混合在一起，也向塞特拉发下誓言，维护尼可哈拉。
哦
啊，但是在纳加什篡位者战争的时候，就第一本书咱们都讲过这一段，尤其是这个阿卡汗不是领了一支大军从那个西部杀过去去打吗？
对对对对，是
的。
一开始沙漠民还是尽心尽力的。那个这个帮助、这个、
听从王命，
对，不是他不是听从王命，他们是祖上有誓言要帮助成这个要帮助成立。其实沙漠民的历史很久远，他们的血脉其实比尼哈拉人更早，甚至更早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们还是帮助尼哈拉人，但是最后被阿可汗残忍的击败了。因为阿可汗用很残忍的办法逼迫了这个沙漠民的这个大酋长，就是酋长中的酋长，
嗯
啊，然后背叛了尼可哈拉城邦，就逼着沙漠民向他臣服了，啊，给阿克汗被迫给他卖命，实际上等于沙漠民整个民族违背了誓言，
这个誓言，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选出过大酋长，
哦，
啊，而且沙漠之民也因为他们的气势不再怜悯他们，有些沙漠民甚至说沙漠民想把自己卖到喀木里去当奴隶来赎罪，
放弃，
对，但是呢，喀木里都荒废了，所以沙漠圣女在喀木里的皇宫里向废墟里。向神明祈祷，这个祈祷寻求指引，然后塞特拉大帝显灵了，告诉沙漠圣女，让他们所有迁徙到东部东方，到莱米亚这片的沙漠上，等待喀木里真正的王子完成你们的救赎。
啊，
然后
大帝显灵可还行？
对，就众神不出来了，
算了，大家
伙。然后王子非常惊愕的听完了这个语言，他割开了自己的手掌，拉起了这个奥菲利亚的手，他说我以我的血和名誉起誓，当他成为喀木里的国王时，我们这个神圣的契约就重新订立。
哎呀，
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先推翻的
哦
莱米亚，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信念。
哦，
所以然后圣女就给了他一个，你刚才不是说预言吗，给了他预言说，当双尾彗星降临的时候，
哦，
记住，像双尾彗星降临到城市北部的森林等待，那天就是拉米亚末日的开启，就给了他一个预言。
所以双尾彗星在这儿也有，
双尾彗星在贯穿战锤的历史，在很多地方都出现，
都会出现，
它简直就是战锤的标志。
哦，
啊，它很多大事件发生的
跟
它
都有关系，
西格玛降生都是有双尾彗星，
是了呀，
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蜀人与纳加什在那次大决战后呢，已经又过了35年。那次这个大战呢，蜀人呢元气大伤，
嗯，就是溃退了。
对，现在呢又被赶回了八号矿井，损失了大量的物资与军备，然后联军呢几近瓦解，全靠伊特里特接手组织防御，
然后拢起来了。
而现在收复大量虽然是矿井的纳加什呢，这些年呢就他又转守为攻了，缓慢的把蜀人赶回地底。那这时候呢，这么多年前，这个伊特里克当年救过的那灰领主啊，维尔斯基，啊。又忽然又到访了，
又来了，
缓过来了
，已经老了一身白毛了，老耗子了，已经是。伊克里特本来呢，以为他是带着大军来支援了，
是，
终于等到你了，你可来了。
结果带来了一个
消息说，十三内议会啊，已经被战争拖垮，失去耐心了。这个地方我们被称之为诅咒的大坑啊，无穷无尽啊，这无底洞里我们投入了一代又一代的蜀人，打了80年了。
是的呀，
议会派他来正式宣布氏族联盟解散，远征结束了，
结束，散了吧
，打不了了。伊克里特说：“你们疯了吗？这无穷无尽次元石矿藏不要了吗？”然后老领主就咳嗽着说：“哎，我当初就没听灰先知的警告啊。”
是的，
我跟你说啊，实话，灰先知当年推动联军，其实第一目的并不是冲着次元石矿坑。虽然十三议会这些领主们肯定是为了这个
要这个
来，但是灰先知们不一，他们其实有别的想法。他们看到了未来，说纳加什 会毁灭世界，不光我们斯卡罗人，
嗯，
万物难逃一死。
那还那灰岩石还是厉害，
这给老鼠洗的还挺白，你这玩意儿
不是
能
拯救来拯救世界来了，
是灰仙芝
啊，我就说呀，
不是十三议会那些，
啊，
那些地该怎么
灰岩石是
灰仙芝，确实是老鼠里面比相对比较奇葩的一个，
嗯，
他们是真的有
还挺
真的有神谕，他们有得到，
嗯，
但是灰仙芝说呀，纳加什不可能被活人打败，他只能被跟他一样的人打败，一个已经死了但还活着的人，就是预言里那种怪话，
啊，
就是这种，
有些人死了，
啊，
他还活着，
啊，对，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就是，
啊，
嗯，当然了，那些领主们军阀没人，那些高领主没人听这些话，他们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资源实况，
是，
然后呢这个，但是现在发现打不下来，
反正打不下来
太难了这样，然后呢老耗子的领主啊就劝伊克里特带上所有次元石留下点后卫部队让他们去送死，
哦，
赶紧跑吧，
嗯，赶紧走，
一回就 不打了，
对，卖你这人情我得还你，你先救我是吧，
嗯，人
家
反正赶
紧
给你
点，
走吧赶紧跑吧、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奴隶来报对面来了一个人要谈判，
哎呦呵，
原来是什么，纳加什也不想打了，
真心了，哎，
他提出了条件说这个定期给你，咱们就是为了这点矿吗？
对，
我每个月给你点儿，
哎，
你呢拿奴隶来换，咱们做交易。
哎呦，
是
完事儿甭打了，
我能把纳加什打到这个程度，
对，那也肯给面子。
斯卡文是
真
是
也不想打，
对蜀人的一种特别，
嗯，对
呀，
啊，
高的认可，我觉得
是。
然后那伊克里特还气说不想和谈，
哎，
我不和谈。然后那他就说我不，然后他刚说一句那个。维尔基斯就替他挡去了，哎，没有没有，他的意思说挺好挺好
挺好，
然后给使者好声好气送走，然后立刻就答应他所有协议。然后
人家
使者走后，伊克里特就说：“你疯了吗？打了八十年，
嗯，
打现在要投降吗？”
嗯，
老耗子说：“你疯了吗？你还打得赢吗？
啊，你还想打八十年？再打八十年，
啊啊？议会已经不给你提供任何支持了，这白来的买卖你不要
啊？是呢。”
然后这俩耗子，伊克里特琢磨
算一下，是
哎是哎，然后这俩耗子开始畅想未来，说现在啊。他俩会因为这笔买卖以后还是很富有的，
哎，
养老什么的都没问题，
好日子来
了，哎，子来了，
纳加什定年给别人上供，闻所未闻呢，
这不是上交易，他得拿大量，他是拿几多少克换多少等重，就不是等重啊，换大量的奴隶，
对，他需要劳动力，
后面要从他们抓兽人奴隶给他们送的，
哦，也不白给他们，
当然不白给了，纳加什要需要奴隶的，
嗯，因为他如果用次元石再招亡灵去挖矿，
而且他给的次元石是其实也不多，
嗯，
蜀人就是对蜀人来说总比没有好，对吧，
嗯，他至少是交易的优势，
他没想过收编蜀人吗，这玩意儿
对
感觉可能收编不了，啊，
不信任，
对，
纳加人只信任死人，
哦，
我跟你说实话这真的只信任死人，
确实，
嗯，
很合理，
他最后真正能信任可能也就剩阿克汗了，
嗯，这样
每个人他都这个人他混他这个人就这样，你也知道他就这种人他也别人也不服也不会真正的爱戴他，你知道吗，然后关于那个纳加什灭世的预言呢，他们正好也可以留在这儿慢慢的监视着，看
瞅着点，
哎，瞅着点，
嗯，
然后关键是给他一刀，
哎
哎 ，yes yes， 对吧，
啊？
俩老鼠就在那，
太对劲了，
哎，就那个老鼠那劲儿就来了，
是
啊，然后就这样，那蜀人和纳加什打了快一个世纪啊，都意识到没法消灭对方，就这么停战了。
哦，我的天，
啊，就是这样，纳加什呢，现在亲自坐在群山中改造的这宏伟。殿堂里面天花板和地板上每一寸都刻满了符文，哎，他花费了无穷人力开凿了这密室，他有他的终极目的啊，但是在之前啊，背叛的女巫和这个次元石炸弹给他身体造成了永远不可损伤的这个伤害，就那老鼠扔那一颗炸弹，那俩耗子给他真炸的，他说把他骨头炸裂了以后源源不断的能量往外漏，
哦哇，
他身体漏气儿，你知道吗，
啊，修不上去啊，
对，他每天被迫磕次元石维持骨头架子不散架，
哦，
啊，这就是那句你扔歪了，
啊，
你想想看，要扔中了，
好家伙，
那是自己说
事了，
自己那是自己说扔中了就必死了，
哎呦，
这
又
是
鱼死亡，
哎，擦
肩而过，擦
肩而过，你说这俩老鼠两次，
哎，
一次差点压死的，一次差点炸死的，
真厉害
啊，嗯，这俩兄弟俩，
而且还活着，
哎，还活着，还活着，到现在还活着，
哎呦，
按理说其他蜀人故事，这到中间这蜀人不定死了多少茬了，已经
是
是，
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蜀人那边眼看要撤军了，纳加什来捡了个大便宜，实际上纳加什这边也真打不动了，他自己就剩1000骷髅了，
嗯，
也没有再多的法力召唤，然后他发现对面好像也不太打得动，那就谈吧，实际上特别讽刺啊，这事儿我觉得啊，刚开战的时候双方都不把对方当回事，
是
都觉得 不值一提，就给你 A 上去了。
啊，
但是打到现在呢，
双方都觉得
双方都觉得自己打不过了，
啊，
都觉得对面无穷无尽。
哦，
老鼠是再坚持坚持是吧？再来一波，也许能成。
对，
议会不给兵了，他也坚持不了了。那还是再坚持坚持，老鼠也得跑。
啊，
两边谁坚持，其实
啊，
另一边
也确实都打不过。
对，就真的，但是个如果哪边谁在坚持，另一边可能真的麻烦。
嗯，
然后跟楚人停战以后呢，那是终于可以把又浪费了他快一百年，把注意力转回到尼克哈拉。
发现尼克哈拉那边已经，
他使用复杂的魔法仪式，先给自己用老鼠给他上，给他交易的用那种星铁，一种特别珍稀的金属，
哦，
打造了
星
铁，好，
打造了给他残破的身体严丝合缝，打造了魔法铠甲。
哦，这不是那个？
哎，
听着牛逼，
这有点像他成，
听着像某个版本魔兽世界，
我要裂开了。
哎，新的躯体，然后修补了他以前的不断的这个，
哦，
这个渗漏的那能量。
行吧。
然后他就亲手打造了那顶世界战锤世界著名的这个神器巫术之冠，
哦，
他脑袋
上
那皇冠，
这个，
对，
这
时候打造的，
哦，
日后甚至流传到西格玛，
是的，
带着那个，
就是，他现在西格玛时代还带着，
哦，
那个，
他是不是跟那个灰灵主打完之后发现装备还是重要，就是，
对
对啊，不带不行啊。
然后他把自己毕生的记忆，简直就是对世间万物的仇恨野心，他的记忆里全都住进去了。
哦，
简直就是一魂器啊！日后那绿皮带着他，实际上在脑袋里一直絮絮叨
叨
的，就是，哎，就是那个，这个神器将纳迦什的法力说提高千倍，说可以说此刻的巫妖完整体纳迦什已经诞生了，
在这里诞生了啊！好，我们这个故事暂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吧？
挺意外的
啊，
嗯！这个第三本我们决定再来一期，
因为实在是有点精彩，比较
长，后边的还有很多故事线要收在一起嘛，
哎，
所以一期讲下来，可能大家听众会听得也比较累。
是的，
我们稍微可以把它中间
对
暂停一下。
我们这期的，而且两条线也非常有意思，一条线是这个宫廷的故事，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堪比一战的烂仗，
对，烂仗
啊，相应程序了啊，
对，
是贝德与烂仗，
哎，所以在这儿这个两边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啊，我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嗯，这俩故事即视感都非常强，
对，非常妙，
啊，
要素很齐全
啊，听得非常高兴
啊。就这两边会最后会有交集是吧？就是他会
全都收在一起，所有的线都收在一起，
哎，
期待
大家敬请期待下一期
啊。
这个两边的故事，
鼠人这边的故事基本上不太有了，因为后面有纳迦什，
但是纳迦什的故事
要去，哦，鼠人出场就是为了给纳迦什练练级是吗？让他
垫脚
成为那个终极形态，
埋个引子呗，然后埋些伏笔，然后后面主要是阿卡迪扎的复仇，阿卡迪扎的如何，
尼克卡拉的真正命运，
对，命运包括莱米亚城的最终是如何，这个他的命运如何，以及整个尼克卡拉的最后命运如何，一条大的线，所有的线都会收在这里，他会对整个战锤世界造成了非常
深远
的影
响，
三部曲的最后，
对，甚至说对奠定了我们战锤世界很多种族的基调。
好，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的故事再见，
下期
再见。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 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连载。